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27号星期一，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部分的州在新冠病毒大流行导致几个礼拜封锁之后，正在缓慢地重新开放，但随着美国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持续攀升，美国是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受病毒袭击最严重的国家。卫生专家警告说，在放宽社会限制之前需要作出重大改变。美国已经确诊的新冠病例超过94万宗，导致54000多人死亡。乔治亚州、南卡罗来纳州和奥克拉荷马州已经开始部分重新开放。美国西部的科罗拉多州将会用一个更为温和的版本取代居家禁令。这项版本将会重新开放部分的商业，其中大部分业务将要求只在路边领取货物。其他州对过早进入重新开放更加谨慎。纽约州是受冠状病毒打击最严重的州，自从3月22号以来一直实行居家隔离。这项行政命令将会在5月15号到期，届时纽约州州长科莫表示，他将会同周边各州协调缓慢重启经济。意大利总理孔特说，从5月4号开始准许工厂及建筑工地复工，并且开放有限度的家庭访问，不过学校将会继续关闭到今年9月。孔特又警告，如果新冠病毒感染人数再度急升的话，政府将会被迫恢复禁令。孔特又提醒所有人都要作出负责任的行为，从工作、购物到使用交通工具，应该保持一公尺的社交距离。他又强调，如果公众不采取预防措施的话，感染曲线会再次上升，死亡人数亦将会增加，经济会因此遭受不可逆转的损害。意大利政府从3月10号开始实施封锁令，并且延长了两次，各类学校一直处于关闭状态。意大利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几个礼拜封锁已经造成经济负担，并且有可能迈向二次大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虽然商界呼吁放宽禁令，孔特认为更有限度的禁令会持续实施，直到出现有效的疫苗或治疗方法，而这个不是几个月内就可以实现的目标。意大利的新冠死亡人数是欧洲最多，超过26000人，确诊病例将近20万宗，不过新增病例及重症的照护人数正在减少。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曾铭宗星期一在立法院质询说，台湾已经连续14日没有出现本土新冠确诊病例，在没有突发事件的情况之下，疫情是否可能在6月底告一段落。台湾卫福部长陈时中回答说，这个时间确实有可能，不过即使台湾疫情趋于缓慢，全球的疫情不是那么可能在今年6月底就结束。曾铭宗进一步询问，如果台湾的疫情在6月底顺利控制的话，是否今年秋季或冬季的时候可能会卷土重来。对此陈时中说，如果根据科学实证的话，抗体无法产生一定的效果，那疫苗的生产将受到影响。如果疫苗无效，那疫情在秋冬时节再来是必然的情况。陈时中又说，目前外界对疫苗的期待确实正在下降，虽然是这样，还要观察科学的实验证。此外，有关的药物研发工作亦持续进行当中。中国官方在星期一通报说，4月26号新增3宗新冠病毒确诊病例，这个是自从1月20号中国官方通报疫情以来的新低，已经连续12日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据路透社报道说，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官网称，星期日的新增确诊病例当中，两例是境外输入，一例是本土，发生在中国东北和俄罗斯交界的黑龙江省。5个新增疑似病例，其中4宗是输入，1宗是本土，发生在北京。而此外，官方仲通报4月26号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5宗，其中本土24宗，境外输入1宗。仍然正在医学观察当中的无症状感染者有974宗。通报又说，截至4月26号午夜为止，仍然有确诊病例723宗，其中重症52宗，累计自月出院的病例有77474宗。不过外界普遍质疑中国的官方报告数字的准确性。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国际和平研究所最新报告说，全球各国去年的军事支出达到19000亿美元，比2018年成长了 3.6%， 增幅创下10年来新高。据该研究所的研究员田南说，军事支出已经达到冷战结束之后的最高点。 呢份報告又指出，美國仍然是全球軍事支出最高的國家，金額達到7320億美元，即增長5.3%，佔全球總支出38%。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聽眾你好，我是任敬陽，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我們在9點至11點使用的廣播頻率是短波7480千赫。由於新冠病毒亦即是武漢肺炎肆虐，美國之音宣布所有職員留在家工作，並且維持有限度服務。如果你想獲知最新的新聞的話，請你登上美國之音中文部粵語組網站，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戶口的帳戶名稱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臉書網站的帳戶名稱是繁體字的美國之音中文網，而 YouTube 的帳戶名稱就是繁體字的 VOA 美國之音粵語。在這一節的美國之音時事經緯，我們是主要報導美國的反移民組織不滿移民禁令，呼籲當務之急是控制工作簽證。我們亦會報導分析錯誤信息和虛假信息成為美中新冠病毒源頭之爭再起。不過首先就是報導一份報告，說威脅性的經濟措施成為美中競爭的新武器。以上內容歡迎收聽。據一份新的研究報告顯示，美中兩國近年來將威迫性的經濟措施作為外交政策和國家安全政策的主要手段，而且越來越多地對對方採取這個策略。這份報告作者認為，這些威迫性措施將在未來幾年內對美中關係產生重要影響。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林峰在華盛頓的報導。
該報告由華盛頓智庫新美國安全中心發表的。報告說，過去幾年來，美國對中國採取一系列經濟脅迫措施，其中最突出的是美國對從中國入口商品的2/3加徵關稅。雖然兩個國家今年一月份簽署了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並已經開始實施，但很多中國輸往美國的商品的關稅仍然保留，而且美國還開發並部署一套日益成熟的其他脅迫性經濟政策工具，包括出口管制、限制美國入口以保障美國供應鏈安全、加強對中國在美國投資的審查、制裁以及加强对中国知识产权盗窃和其他中国在美国活动的执法措施。报告指出，这些工具在未来几年内都将会在美中关系中发挥突出的作用。无论美中两国是否全面落实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以及达成更加广泛的第二阶段贸易协议。但报告亦都认为，美国在使用脅迫性經濟措施方面的成功記錄只是好壞參半，這樣體現了在中國的經濟規模及其與全球的互相關係，使到美國不能夠簡單地將中國從全球經濟中孤立出來。雖然關稅和其他措施成功地對中國施加一些宏觀經濟壓力，但並沒有從北京方面獲得根本性的讓步。定向制裁和執法措施同樣對一些中國企業產生了經濟影響，但其他中國企業亦都表現出抵禦美國經濟脅迫的能力。對中國而言，報告認為中國看上去已經認識到需要在限制和外國夥伴在某些領域的經濟聯繫和維持與其他領域的經濟聯繫之間要保持一種平衡。在某些經濟方面，特別是高科技製造業，中國謀求與美國拉大距離，因此在國內能力發展方面進行大量投資，但在其他中國在某些領域尋求拉開中國某些經濟部門，特別是高科技製造業與美國的距離，在國內能力發展方面進行大量投資，而在其他的中國必須依賴外國夥伴提供技術、知識產權或製造業等中國不願意切斷領域，中國政府則試圖維持貿易和投資流動不受限制。報告同時都指出，中國對美國及其盟友的經濟脅迫手段的使用亦都不斷演變。雖然中國在直接對美國或美國目標使用經濟脅迫措施時一般都有所克制，但中國越來越多地將美國盟友作為目標，例如在2018年12月，華為首席財務官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扣押之後，中國就對加拿大實施貿易限制。2019年， 中国对澳大利亚实施贸易限制，以应对在几个议题上两个国家不断升温的紧张局势，其中包括了澳大利亚决定禁止华为进入澳大利亚 5G 电信网络。中国还威胁要对其他考虑禁用华为使用 5G 技术的国家进行经济胁迫。除了国家层面的胁迫措施之外，中国的经济胁迫措施也越来越多地针对个别企业和个人。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去年 NBA 球队休斯顿火箭队经理莫雷发表了批评中国对香港政策的言论之后，中国就暂停了转播 NBA 的比赛。报告同样认为，中国到目前为止使用经济胁迫手段的纪录亦都是好坏参半的。有些国家做出调整，使它的政策更加符合北京利益，但在其他情况下其效果并不明显，甚至有所反弹。报告警告说，北京正在迅速创新测试不同的杠杆来源和经济胁迫方式，在不同的案例中学习。随着中国部署胁迫经济的情况不断扩大，美国需要系统地评估它的脆弱性，并制定一套连贯的政策应对措施。报告建议美国需要加强制定和部署胁迫性经济措施的政府机构，并继续向决策者提供现代化工具。报告还建议，为了更有效地将经济胁迫转为中国在政策上的改变，美国需要将它的胁迫措施和其他政策更好地结合在一起，从而更好地向中国表达意图和升级的信号，更严格地评估影响和成本，并鼓励民国的支持和协调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中两国关于新冠病毒源头的争论再起波澜。在美国福克斯新闻和有线电视新闻网相继披露，华盛顿正在调查新冠病毒可能是源自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一次实验室事故之后，中国官方和官媒又开始渲染病毒是来自美国马里兰州的德德里克堡一个生化研究基地。这些有关的信息成为美中的新冠病毒源头之争再起。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另一则报道。
北京时间4月23号的下午，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在会上，中国官媒澎湃新闻记者提问时候表示，马里兰州德里利克堡的生化研究基地即将重新开放，导致大批当地民众外逃，因为有美国的媒体报道说这个生化研究基地可能是新型冠状病毒的发源地。回答提问的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施一是显然有备而来，宣读了一份明显是事先准备好的答案，说美国有人怀疑特里克堡的生化研究基地可能是新型冠状病毒的来源，美国方面对此是未有公开是回应，大家是无从作出判断。他还说，病毒的溯源本身就是科学问题，它的主要目的就是防止再次发生类似的疫情，对人类社会造成危害。这个说法是跟中国外交部一贯的说法，就是病毒的溯源是一个科学的问题，需要听取科学专业的意见吻合。澎湃新闻记者所说的特里克堡生化研究基地实际上是美国陆军传染病研究所，由于生物安全的事故，该个机构在去年的8月份已经被关闭。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曾转推一个指向一个已知的阴谋论网站的连接，该个网站表示新型冠状病毒可能起源于这里，最终到了武汉。赵立坚发的另一个推文指称，新型冠状病毒是由参加武汉军运会的美国军人带到武汉，这个加剧了美中紧张的关系，直接是导致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务卿蓬佩奥使用中国病毒以及是武汉病毒的讲法称呼新型冠状病毒。中国此时再度炒作德特里克堡的实验室可能是新型冠状病毒的源头，显然是针对美国媒体上面披露的，即是美国情报和国家安全官员正在对新型冠状病毒可能源自武汉的病毒研究所的一次实验室事故进行调查。 福克斯新闻的报道说，一场实验室事故导致新冠病毒的意外传了给一名的员工，而这名的员工在离开实验室之后，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将病毒带到武汉的人群当中。类似的病毒泄露事故曾经有先例，2004年的4月中国疾控中心病旅所发生的一次沙士冠状病毒泄露事件，总共导致了9个人被感染，其中一个人死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年2月24日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的时候提出，要将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尽快推动出台生物安全法。这一度加剧了外界对新型冠状病毒是否是来自于中国实验室安全事故的种种揣测。但是新冠病毒源自实验室泄露的理论还未在主流科学界形成共识，有些学者认为虽然不能够排除病毒是从实验室泄露的可能，但是目前亦都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这个的观点。乔治城大学全球健康科学与安全中心研究新发的传染病的助理教授索雷尔对美国之音表示，有两种情况能够证明新冠病毒是来自实验室的泄露。一种情况是武汉的某一个实验室设施正在研究特定毒株的冠状病毒，而且实验室的生物安全和生物安全保障措施不足，导致病毒意外释放。而另外一种情况是在实验室工作的人在实验室当中暴露于病毒中，而这个人能够让武汉的其他人接触到病毒。他说，对于这第一种的情况，大家是要清楚地了解实验室里面研究的是什么，以及整个冠状病毒实验室以及是研究机构的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措施。对于第二种的情况，你是需要提供实验室员工有确诊病例的文件，感染时诊断性的 PCR检测阳性或者是感染后可能发生的血清学转化，以及和武汉市的新冠病毒的疫情早期感染者有明确的联系。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负责人已经是通过中国官媒、中国环球电视网反驳了美国政界对新冠病毒可能起源于该所的指控。在中国环球电视网49号播出的专访当中，中科院武汉分院院长、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主任袁志明表示，新冠病毒绝对不可能是从他们这边出来。他说他是自己作为一个科学家、作为一个科技的管理者，长期从事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以及是科研项目的管理，他是知道这个是不可能发生的一件事情。人民日报4月23日发表标题是病毒溯源要以科学为依据的评论员文章，试图以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所讲的所有已知证据都表明新冠病毒不是经过实验室人工干预或者是制造而来，来证明中国在新冠病毒源头上的清白。文章当中说，这个郑重表态有力回应了国际上有关谬论以及阴谋论，有利于国际社会明辨是非凝聚共识。但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同一日表示，中国政府掩盖疫情，在疫情爆发早期销毁新型冠状病毒的样本，从而导致公众是无从追踪新冠肺炎的演变。这个指称再度加剧了外界对新冠病毒可能源于武汉一个实验室的猜测。据《金融时报》的报道说，武汉病毒学的研究所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研究员在这个月较早的时候是对该报说，中国是未有向世卫组织提供活体病毒的样本，因为中国已经公布了大量的信息，比如是新冠病毒的遗传密码等等，因此中国是没有同世卫组织共享活体病毒的样本。一些病毒学专家认为，仅仅是通过观察新冠病毒的基因序列，无法判断该个病毒是从实验室还是湿货市场，亦或是其他的地方从动物身上传到人类身上，因此要想确认还是得要通过中国当局的接触追踪以及相关措施来确认。蓬佩奥表示，美国坚信中国共产党是没有及时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爆发。他说，即使是在中共向世卫组织通报了新冠疫情之后，中国亦都未有分享他所掌握的所有信息，相反他是掩盖了这种疾病的危险性，在持续的人际传播发生的一个月，直到中国境内每个省份都出现病例之后才是报告。 他是审查了那些试图向世界发出警告的人，下令停止检测新的样本，并且销毁了自己的样本。自从新冠疫情今年1月在武汉大规模爆发以来，病毒的来源一直是各界关注的焦点。美国之音记者查阅武汉卫健委自去年12月以来的疫情通报发现，武汉官方在疫情爆发早期显然试图将海内外舆论的注意力吸引到华南海鲜市场。这个位于武汉汉口火车站附近的湿货市场，不单止出售鲜活水产品，亦都有大量的野味以及野生动物的交易。一些中国官媒亦都曾经报道说，在这个市场上出售的野生动物有可能是病毒的源头。新华社在1月26日的报道说，中国疾控中心的病毒所首次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585份环境样本当中检测到33份样本含有新型冠状病毒的核酸，并且成功在阳性环境标本当中分离病毒，提示该病毒是来源于华南海鲜市场销售的野生动物。美国福克斯新闻在4月15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报道说，中国政府曾经说病毒的源头是华南海鲜市场，后来又宣传说病毒源头可能是美国和意大利，这些都是为了转移视线。其中一名消息人士还表示，这个可能是历来代价最大的政府掩盖行动。罗格斯大学雅克斯曼微生物研究所化学生物学者教授是艾布莱德对美国之音表示，在中国政府得到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以及正式向世卫组织提供该个信息之间有15到16日的延迟，而中国是需要对这个至少两个星期的时间的延迟作出解释。他说，在疫情爆发式的扩张，疫情一周是翻倍的情况下，这两个星期的时间使到武汉的疫情扩大四倍，极大地增加了武汉的死亡人数，并且导致疫情从武汉向全国其他地区以及全世界扩散。他说，显然是有些延迟，而且亦都不够透明，虽然与2003年的 SARS 时候相比，透明度已经有改善。他说，在中国方面的一些说法，说这种病是人与人之间不具有很高的传染性，这个属于误导。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洛伊在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向美国和世卫组织提供了有关疫情的大量错误的消息，这个给予了美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洛伊是美国国会当中少数具备医生资格的议员，同时亦都是众议院共和党医生连线的主席。他说，你不能够相信任何从中国传出来的消息，因为有些消息是如此荒谬。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总统特朗普暂停受理海外绿卡申请的行政命令推出之后，引发了多方面的不满，当中亦包括了反移民组织。多个反移民组织的领袖就认为，这项行政命令无法有效地保护美国人的就业，并且说当务之急是控制工作签证的发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的报道。
工作签证持有者被这些反移民组织认为是夺走美国人就业岗位的首要威胁。他们表示，如果特朗普总统出台该行政命令的目的如他之前所说的一样是为了保护就业，这样暂停通过工作签证从海外引进劳工才应当是首要任务。反移民组织移民研究中心的执行主任马克·克里科利安说，如果是为了减少进入美国工作市场的人数，这样禁止起码是暂时禁止，这些的工作签证才更为有效，比如 H1B 特殊职业者、 H2B 非农业工人、夏季旅游工作项目、 L1 跨国公司内部人员交换等等。这些项目将海外人口引进美国工作，这个才应该是禁令的目标。克里科利安告诉美国之音，他并不是反对这条禁令，他理解总统这样做的用意，他只是觉得如果不包括这些工作签证的话，禁令没有太大意义。特朗普总统在美国时间4月22号下午签署了该禁令，暂停至24号起长达60日的美国境外绿卡的申请程序。但美国公民的配偶和小孩子、投资者、医护人员、难民和美国国家利益相关的人员除外。 美国境内的绿卡助理程序将不受影响。禁令并未包含海外劳工等非法移民签证的申请，不过亦都勒令国土安全局和国务院在该行政命令出台后的30日内对这些签证进行评估，并向总统建议采取何种进一步措施。反工作签证组织美国科技工人的执行主任海文林恩对美国之音说，现在不是从海外引进劳工的时候，我们国家和领导人应该好好地看一看如何能够最好地雇佣已经在美国的人，无论他们是美国公民、绿卡持有者还是任何已经在美国安顿下来的人。林恩认为，要保护工作机会，美国政府应当取消特殊职业签证H1B、保证交流访问签证 J1， 只发给交流访问的人，而不是给医生等职业工作者来美国高校工作的机会。取消选择性实习培训 OPT， 该培训给予从美国高校毕业的外国学生在美国工作的机会，时间从一年到三年不等。林恩认为，外国学生会利用这个机会抢走美国本土学生毕业后的就业机会。他认为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对个人生涯意义重大。美国国土安全部的公开数据显示，2019年财政年里面，在美国持有特殊职业签证 H1B 的总人数为38万，其中印度公民占 71%， 中国公民占 13%， 而第三名的加拿大公民占 1%。由于工作签证规定持有者不得随意更换雇主，使得外籍工作者更有可能为了留在美国而接受低薪资，企业雇主从而通过签证使用更多廉价劳动力。新出台的禁令不包括这些签证，意味着大企业雇用廉价劳工的行为可以继续下去。密歇根州移民律师迈克尔·洛兰则不以为然，他说，疫情肆虐全球，好少有人愿意冒住被感染的危险和被隔离的麻烦，乘搭飞机等交通工具到另一个国家去工作。目前不会有新到来的外籍工作者和美国人竞争岗位。洛兰对美国之音说，因为当他到另一个国家时，那个国家会将他隔离起来，当他回来的时候，他的国家又会将他隔离起来。他担心坐飞机，因为他知道飞机会是传播病毒的一种媒介。特朗普总统2016年竞选时的策略之一，就是迎合美国国内的反移民情绪。林恩认为，特朗普的这一次禁令的出台，就是为了表明他在这里实现竞选时的承诺，但实际情况却没有得到任何改变。无党派独立智库移民政策研究所高级政策分析师朱莉亚·杰拉特对美国之音说，绿卡禁令的出台是为了安抚特朗普的支持者。他说，他认为禁令是在给美国选民传递一条讯息。再说，他明白你们很多人在经济上挣扎住，你们很多人已经失去了工作。他看到了你们的状况，他意识到了，他在这里正在采取措施。虽然这条措施现在带来不到什么的影响，但是这个显示总统意识到了很多美国人在经济上的困难。移民专家他们都认为，这次禁令的包含范围非常狭窄，只是针对了在境外的绿卡申请者，但大多数绿卡申请者早已经在美国境内。移民研究中心的克里·科利安称，禁令有如此之多的限制是行政当局内部妥协的结果。他认为，特朗普总统所属的共和党中，传统的崇尚大资本的党员并不想失去海外廉价劳工，但移民政策上的鹰派则主张进一步限制引进人口，最终出台的禁令是双方都能够接受的。美国移民律师协会的政府关系主任沙瓦丽达拉戴利表示，绿卡禁令只是为了将公众的注意力从特朗普当局对疫情的不当处理上转移开。他对美国之音说，当局不承认失败，而是盯住他们的首选受害者移民。移民在这次的疫情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在经济复苏中会继续扮演重要角色。独立智库移民政策研究所的报告显示，在新冠疫情背景下，美国医护和社区工作者之中有 17% 是移民。 食品、藥品、清潔劑的生產工人之中有 26% 是移民，而科技和研發工作者之中的移民佔據 22%。 美國總人口之中的移民百分比約為 13%。 此外，達拉帶來疫情，工作簽證持有者搶走美國人就業機會的說法並沒有道理。他們來到美國是為了一個特定的僱主、特定的崗位，他們必有擁有特定崗位需要的特定資格和能力。他們不是說來到這裡然後可以隨意搶走任何一個人的工作。移民和法律專家表示，特朗普當局的綠卡禁令將帶來的具體影響仲不得而知。由於疫情，美國駐外使館多處處於停工狀態，綠卡申請程序早已經停滯不前，旅行禁令和邊境關閉都已經生效多時，禁令能夠進一步影響的人群極其有限。移民律師洛蘭對美國之音說，會被影響到的人數極少，以至於從法律層面上他完全沒辦法理解禁令的意義何在。他說，如果你在一個大雪紛飛的冬天宣布你不賣雪糕，沒有人會在意，因為沒有人要買。洛蘭稱他沒有任何一個客戶受到了禁令的影響。維吉尼亞州的蔡律師則透露，他受到影響的移民客戶包括在中國申請親屬移民的人、正在中國等待移民簽證的人、美國公民的父母、特殊傑出人才類別的職業移民、綠卡申請表格已經被批的申請人等等。他對美國之音說，因為總統令裏面還提到在今後30日還會審查非移民簽證項目，有更多人擔心在將來會受到影響。專家稱，禁令的真正影響要等到使館重新開門後才能夠顯現。移民政策研究所的傑拉特預測，禁令將會在60日到期後被延長。他說，總統說禁令的目的是保護經濟，60日內我們的經濟不可能完全復甦，所以禁令很有可能被延長。他還表示，在美國目前2600萬人失業的情況下，引進更多移民似乎說不通，但長期的人口變化預測顯示移民將是美國跟住下來幾十年內經濟增長的必要部分。因為隨著美國人口的老齡化和不斷降低的生育率，我們勞動力的增長已經完全仰賴於移民和他們的子女，這個在跟住下來15年裏面都會是事實。美國之音記者文浩華盛頓報導。
美國的新冠病毒疫情依然嚴峻，同時各地傳出盡快復工去重振經濟的呼聲。美國國會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的亞太小組委員會主席阿米貝拉眾議員最近通過 Skype 接受了美國之音記者張佩芝的專訪。貝拉眾議員在專訪的第一部分是提到了美國目前的挑戰以及他所認為的復工指標。貝拉眾議員還對疫情暴露出的供應鏈問題提出了關注。他在國會眾議院裡面是代表加州第七選區，在進入國會之前他是一名內科醫生，在他的選區裡面行醫超過20年。我們以下是播出專訪的第一部分。首先張佩芝就詢問貝拉眾議員，他的選民怎樣應對新冠病毒疫情。他說，
Everyone throughout the country and around the world, you know, staying at home is not normally what we do. We're an interactive species as humans.
貝拉眾議員說，他認為對每個人來說，對整個國家和世界各地的人來說，一直留在家裡面其實不是我們一般會做的事情。他說人類是喜歡互動的，但是他所在的選區，也就是加州薩克拉門托郡，居民都已經遵循居家令，而且現在看來開始亦起到作用。在薩克拉門托郡這裡有關的病毒曲線已經拉平了，希望在未來幾個禮拜內可以開始考慮復工的情景。美國之音記者繼續問貝拉眾議員，他可不可以從一個非常獨特的角度去談論新冠疫情，問他究竟不單只是國會外交事務委員會的亞太小組委員會主席，同時他亦是一名醫生，究竟他是在幾時以及怎樣第一次得知有這種神秘的病毒在中國爆發，作為醫生他的第一反應究竟是什麼呢？
You know, as a doctor and a member of th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one of my focus areas has been global health security and pandemic preparedness. So, It's a small group of people.
貝拉眾議員說，他是作為一名醫生和外交事務委員會的成員，一個他極為關注的重點一直是全球衛生安全以及大流行病的預防。他說有一小撮人在2019年的12月底就開始聽到一些消息，但實際上是到了2020年1月才可以開始了解到在武漢發現一種新型的冠狀病毒。之後我們看到了中國採取大動作，將整個城市、整個省份隔離。那陣時候我們才真正知道這個是不似 SARS 或者中東呼吸綜合症，今次的情況是絕對不同。在那個時候呢，他們就和疾控中心以及其他機構合作，試圖令到美國科學家和醫生進入疫情的熱點地區，但非常不幸，當時的進展有點緩慢。美國之音記者張貝芝繼續問，四個月後現在處於一個全球大流行的狀態，回顧過去這段短的時間，他認為我們有哪些地方是做得正確呢？美國有些什麼地方可以做得更好呢？貝拉眾議員回答，
The things that we should have done early, and you know, my first interaction with the administration was on January 23rd.
貝拉眾議員說有些事情美國本來應該可以早點做的，他和政府部門的第一次互動是在1月23日，當時他說我們知道美國的公共衛生系統會需要額外幾十億美元的資金，所以那陣時就已經是向政府提出，你告訴我們究竟你們需要什麼，國會會在1月底或2月初另外提出追加救助的法案。另外他說我們也應該要用更多的努力令到美國科學家和全球科學家可以進入中國，我們才可以更好地了解目前面臨的情況，但很不幸地並沒有發生。我們本身的挑戰是在於怎樣去提高我們的診斷測試能力，確保那些診斷測試是準確而且一般人都可以得到測試，這個就是我們所犯的第一個錯誤，也導致了我們只剩下一種應對辦法，這個就是減慢，也就是要令所有美國人都留在家去減慢病毒的傳播，這個就是現在所處的狀態。美國之音記者張佩芝繼續問，貝拉眾議員一直是呼籲特朗普政府制定一項全國的檢測策略，廣泛並且快速部署抗體檢測和接觸者追蹤系統，你是否可以詳細去解釋為何要採取這些步驟這麼重要呢？
Yes, you know, I don't disagree with the administration wanting to lift some of the stay-at-home orders, but we have to do it safely and when we have the resources to do that.
貝拉眾議員說政府部門想要取消一些居家令，對此他不反對，但是我們必須要安全地做這件事，而且當我們有資源的時候才可以做。他強調國家復甦策略必須有幾項要點，第一，我們必須要有診斷測試的能力，我們要知道這個病毒可能還要存在一年甚至可能兩年的時間，在這段時間裡面我們要繼續看到一些聚集性的病例，必須要迅速針對有症狀的患者進行檢測作出診斷，然後就對有關的接觸者進行追蹤，努力限制這些聚集性的傳播。你可以看到南韓其實在較早前已經很有效地施行這些策略了，在他們爆發的第一批新冠病毒確診案例的時候就已經這樣做，所以在具備診斷檢測能力之前我們還不可以。而第二，我們還需要具備血清檢測能力，這是一種抗體的測試，可以告訴我們如果你接觸過病毒、感染過病毒並且痊癒，你會有一些保護力和免疫力，這個將會幫助我們的決定一個社區或者全國範圍內究竟有多少人是安全，再次感染的風險是非常低的。而最後我們還需要公共衛生人員走出去展開接觸的追蹤、監測等等的工作，我們還未有這樣的人力，現在正在估計可能會有多達10万人需要快速招聘、培訓並且部署到全美國各地，這個亦是美國復甦策略的部分。美國之音記者繼續問，對於很多美國國內人來說，最令人震驚的事情之一就是看到我們的醫護人員、應急人員、重要崗位的工作人員並未有足夠的防護裝備，美國國會和行政部門應該要怎麼做去確保這些從現在開始前線工作人員有足夠的個人防護裝備去保護自己免於病毒的侵襲呢？
I think what this pandemic has exposed is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and really the
貝拉眾議員說他認為這場大流行病暴露出全球供應鏈的問題，要知道很多這些裝備和個人防護裝備以及一些用於檢測的試劑等等都是來自一個單一的來源，而這個單一來源就是中國。如果我們過度依賴一個國家，如果那個國家正是大流行病爆發的起源，所有活動都必須要停止，這樣將會對整個供應鏈產生連鎖反應。 貝拉眾議員認為這個不單止是我們美國，我們和全球都必須要討論和審視我們應該怎樣建立儲備。在短期內，美國必須要提高本身的製造能力，確保美國有大量的個人防護裝備給我們的現場應急人員、醫生、護士。如果我們沒有檢測試劑的話，我們應該要加速製造自己的設備。不過就好像他剛才所說的，這個就是為了應對目前的危機。而從長遠來說，美國真的必須要好好關注供應鏈，不只是防護裝備和檢測設備的供應鏈，還有藥物的供應鏈，必須要在供應鏈當中保持盈餘。美國之音記者就問，現在大家每個人都在討論復工的問題，應該怎樣復工以及何時可以這樣做。究竟貝拉眾議員認為現在出現了什麼指標，你才會放心認為可以重新展開經濟活動呢？
So the metrics we have to look at before we can say it's safe to reopen the economy is hospital admissions. So the number of people that are showing up at the hospital and are sick enough to be admitted.
貝拉眾議員說，在我們可以安全地重啟經濟之前，必須要看的指標就是醫院的入院人數，到醫院去並且病情嚴重到需要住院留醫的人數。住入這個深切治療部的人數，這個是兩個非常重要的指標。如果這些數字還上升的話，我們就知道病毒仍然在社區傳播。但我們看到這些數字下降的話，我們有可能仍然會看到新增病例增加，但是那個是因為檢測能力增加的時候，我們必須要有更多的診斷結果。我們亦可能會看到死亡人數繼續上升，因為那個是一個回顧展示大約兩個星期前情況的指標。不過一旦我們看到醫院入院率和進入深切治療部的入院率的數字開始下跌的話，我們就能夠說已經過了曲線的高峰，我們就已經進入了下降階段。目前仍然需要再等起碼兩個星期左右的時間，才可以確保不會有新一波病毒的復發或者傳染，這個似乎就是病毒的生命周期。病例減少到足夠程度，住院人數減少，深切治療部的病房人數減少，兩個星期之後你才可以說，我們已經走到了病毒的前頭，我們可以才可以開始考慮其他的措施，令到某些風險沒那麼高的人群可以重返工作崗位，或者至少開放一些更多的活動。美國之音記者繼續問貝拉眾議員，他究竟希望向美國之音的全球各地的觀眾聽眾在經歷這場大流行病的時刻傳遞些什麼訊息呢？
To the folks that are watching on Voice of America, this pandemic is a wake-up call for all of us, both as a community, as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but really as the global community. We're all connected.
貝拉眾議員說，正在收聽收看美國之音的觀眾，這一場大流行病敲響了我們所有人的警鐘，不單只是針對我們，而是真的對全球社區。我們是互相連結的，我們所有人都必須要同舟共濟。這一場大流行病將會在很多方面影響我們所有人的生活，但如果我們能夠團結一致的話，如果我們作為一個全球社區團結一致，在一切結束的時候將會變得更強大、更堅韌，而且希望將處於在一個更好的境地。如果我們能夠從中吸取教訓的話，我們作為一個世界將會共同努力預防下一次的大流行病，我們可以共同合作努力解決這一場大流行病所暴露出的問題，例如弱勢社群等等。我們希望可以渡過這一切之後，世界將會一個有更多合作空間的地方。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張佩芝的採訪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隨著新冠病毒疫情擴大，中國在台灣和南中國海的周邊就越來越多軍事挑釁的作為。專家警告，一個因為共產黨最主要的香港和台灣以及經濟政策都在攪敗當中，未來一段時間這種軍事挑釁的情況有可能會變得更差。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的報導。
自2月以來，中國解放軍戰機戰艦曉經台灣的演習更加頻繁，其中甚至有越過台海中線以及夜航訓練的時候接近台灣防空識別區，這些都被視為是極具挑釁性。上個星期，中國航母遼寧號亦是護衛艦隊是經過台灣南部巴士海峽前往南中國海之後，4月23日再度駛經巴士海峽沿台灣東部海域返航。 台灣軍方亦都首度公布從空中監測遼寧號的照片，並且表示即使是在疫情當中對台灣周邊軍事動態都有全程的掌握，包括星期五航經台灣海峽的一艘美國戰艦。台灣國防部發言人史信文少將在星期五的記者會上強調，台灣周邊情勢嚴峻，前一日公布遼寧號的相關訊息顯示，敵人不斷在他們的國家的家園，在他們的家系附近不斷地曉航，病毒亦都對全世界造成很大的威脅，三軍部隊會同人民一起對抗這一場的戰役。史信文說，台灣周邊的情勢持續嚴峻，而在昨日他們公布了中共的遼寧號以及是五艘護衛艦的動態，三軍部隊包括在海上八艘軍艦的偵巡監控，以及是空軍在空中的戰巡，以及是陸軍地面部隊的戰備任務，各軍官兵都未有受到疫情的影響，24小時守護家園，捍衛國土的安全，從來是未有懈怠。美軍第七艦隊在上個星期四在臉書上貼出的導彈驅逐艦貝利號航經台灣海峽的照片，貼文當中表示，貝利號被前進部署於是第七艦隊操作地區，以支持印太地區的安全和穩定。而在前一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一個媒體簡報當中指責中國共產黨利用全世界專注於應對新型冠狀疫情的時機，對台灣軍事施壓，並且是脅迫他們在南中國海的周邊鄰國，甚至是還撞沉一艘越南的漁船。美國強烈反對中國的霸凌行為，他還說希望其他國家亦都對中國是譴責。不過，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對蓬佩奧的講法作出回應，說無論幾時、幾在哪個地方，中國都會堅定捍衛自身主權、安全以及發展利益，台灣、香港事務是中國的內政，不容外部勢力干涉。對於北京為何在疫情嚴峻的時刻是持續增強對台軍事壓力，美國智庫2049項目研究所的研究員易思安以電郵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公眾會見到北京更多挑釁行動是因為他的香港政策、台灣政策都在舉敗當中，而他的經濟亦都在失敗，因為新型冠狀病毒導致對中國出口的需求停止，中國製造的產品不會再有人信任。易思安說，中國共產黨不是一個合法政治組織，沒有人是經過人民投票選出，他們依賴暴力維持對社會的控制，這個是為何在危機的時候他們會轉向以軍事力量對他們的鄰居是發洩，這個是他們的內政被應用到外交事務上面，亦都因此是這樣，中國現時會對台灣的軍事挑釁越來越多，緊接下來的一段時間裡面還有可能更多的變得是更差。美国圣汤马斯大学国际研究副教授叶耀元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亦都持相同的看法，认为台海形势有可能更差，因为中国要将世界各国对他们处理疫情不满的压力以及内部的积怨转向，台湾是他最容易施压的对象。叶耀元说，因为现时所有矛头都指向中国，中国亦都要想办法去排除国内的一些积怨，今日他們就將矛頭是指向國外，當然中國要直接挑戰美國這件事是會很奇怪，所以中國當然就是將他的恐嚇的對象直接放到台灣身上，當然這個已經是很久的時間，但是現時的動作會越來越頻繁，這個是美國亦不能夠是一個省油的燈，他看到中國這些動作之後就必須進行一個很及時的反應，他的反應就是你來曉一次，他們就是圍著你是曉一次，這個就是陪著你慢慢是在這裡兜圈，看看你是兜多久。有中共公台大解密一書的易思安說，這個是為什麼美國軍艦要穿過台灣海峽，因為他是發出的訊息是美國軍隊是在該處，他已經準備好應付任何的情況。易思安說，美國的目的是要在這一段的危險時期試圖維持地區和平穩定，五國大樓試圖發出的信號是決心和力量，以便他們的朋友安心，並且亦都威脅他們的敵人。台海安全研析中心主任梅復興在一個短訊當中對美國之音說，他實在是看不出 北京在疫情当中加大对台施压的真正意图。不过他认为或者是要藉着疫情的期间表现顽强来维持他的大国威望，以为疫情结束之后各国必然的秋后算账先摆好公架。台湾国防部近日正在调查军舰官兵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案例的问题，但是军方已经表明发布辽宁号照片即使是话给民众知部队的备战并未有受到这件事的影响。易思安仲表示这个其中可能有一个针对中共发出的讯息，就是你们盯紧着我，不要做任何的蠢事。台海和地区安全是否是因为各国为疫情分心而受到影响，在中国不断增强的军事作为当中是已经引起了很多的担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是听过以上的报道，那么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笑话。
美国国会1828年通过了一项立法，对一系列进口商品大幅度征收关税。这项立法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美国工业免受外来竞争的压迫。美国南方各州反对这项立法，因为南方是农业区，没有工业需要保护，南方主要产品是向欧洲出口的棉花。美国如果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欧洲就会对美国出口的棉花征收对等关税。这样不单止南方的棉花销量会降低，使南方农场主的收入减少，同时亦会使美国市场上工业品的价格提高。南卡罗来纳州拒绝交进口税，并且表示进口税不符合宪法，宪法没有给予联邦政府征收保护性关税的权力。美国当时的副总统卡尔霍恩就来自南卡罗来纳州，他一度曾经主张建立一个强大的联邦政府，但是后来变成州政府权力的坚定支持者。卡尔霍恩为南卡罗来纳州议会写了一份长篇大论的声明，在声明中卡尔霍恩提出所谓的否定原则。他说联邦政府是由各州建立，因此各州的权力高于联邦。卡尔霍恩指出，各州可以拒绝接受联邦政府任何不符合宪法的政令，联邦政府的行为是否合法由州政府自行判断。参议院就此展开辩论。南卡罗来纳州的罗伯特·海恩支持否定原则，马萨诸塞州的韦伯斯特极力反对，两人唇枪舌战，展开一场论战。韦伯斯特说，海恩嘴里面讲的什么自由第一联邦第二，完全是一派胡言，而且不可分割。自由和联邦本来就是一个共同体，不可分割，现在是这样，将来亦是一样。没人知道杰克逊总统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他在辩论期间没有发表任何公开声明。南卡罗来纳州为了得到杰克逊的支持，决定设宴纪念美国前总统托马斯杰斐逊，杰克逊总统同意出席。晚宴上的讲话都是经过精心设计，他们一开始就是称赞杰斐逊总统的民主理念，然后又提到维吉尼亚州反对联邦政府1798年通过的爱国人法和惩治叛乱法的那段历史。跟着下来，主办者将话题引到南卡罗来纳州对进口关税的反对。讲话结束之后，杰克逊总统率先祝酒，杰克逊站起身举起酒杯。他双眼直视副总统卡尔霍恩，等欢呼声平静下来之后，他说我们的联邦一定要保持下去。卡尔霍恩站起身和大家一起干杯，他完全没想到杰克逊会反对他的否定原则，他的手震了一下，酒都泼了出来。跟着下来轮到卡尔霍恩捉酒，他慢慢地站起身说我们的联邦十分宝贵，仅次于我们的自由。等了一阵之后，卡尔霍恩继续说我们大家一定要记住，只有尊重各州的权力， 俾各州平等享受联邦嘅福利同负担，联邦先至能够得以保持。杰克逊几分钟之后离席，大部分人紧随其后。不过否定原则在南卡罗来纳州极端主义者之中依然好有市场，两年后死灰复燃。否定原则并不是杰克逊和卡尔霍恩的唯一分歧，卡尔霍恩还对杰克逊的好朋友战争部长约翰伊顿的夫人发起攻击。杰克逊内阁里面的三个成员支持卡尔霍恩，这四个人的夫人都拒绝和伊顿夫人来往。杰克逊认为这个是他们的政治把戏，目的是要强迫伊顿退出内阁，使杰克逊出丑。杰克逊和卡尔霍恩之间的敌对情绪日益加深，而同时前总统门罗任期内和卡尔霍恩同事过的内阁成员威廉克劳福德写信给杰克逊，说卡尔霍恩1818年的时候曾经主张逮捕杰克逊。当时杰克逊未经门罗总统的批准，擅自率兵进攻西班牙控制下的佛罗里达一带，还吊死了两个英国人。卡尔霍恩在一次内阁会议上建议惩罚杰克逊，杰克逊直到1829年才知道这个消息，两人的关系因此陷入冷战。卡尔霍恩和杰克逊亦曾经试图改善关系，而且有一次好像真的做到了。杰克逊对国务卿范布伦说，他和卡尔霍恩已经冰释前嫌，两个人会销毁彼此之间那些不友好的书信。他还准备邀请卡尔霍恩来到白宫和他共进晚餐。卡尔霍恩觉得和杰克逊关系改善之后，就可以着手消灭自己将来竞选总统的对手国务卿范布伦。他决定保留和杰克逊的书信，不将他们销毁。他将这些信件作为资料写成一本小册子，里面引用一些人的声明，否认克劳福德的指控，并指责国务卿范布伦利用克劳福德在杰克逊和卡尔霍恩之间制造矛盾。卡尔霍恩的部下拿着这本小册子交给战争部长伊顿，请他转交杰克逊总统，并对伊顿说没有杰克逊的批准，他们是不会公开发行这本小册子的。谁知伊顿并没有将小册子转交给杰克逊，亦没有给卡尔霍恩的部下任何答复。卡尔霍恩以为沉默就意味着杰克逊的默许，于是就大批印刷并公开发行。杰克逊知道之后嬲到不得了，卡尔霍恩不单止没有销毁两人之间的书信往来，而且还将他们公诸于众。支持杰克逊的报纸《华盛顿环球报》指责卡尔霍恩向民主党内投掷了一枚燃烧弹。杰克逊宣布卡尔霍恩和他的支持者是自掘坟墓，卡尔霍恩一头雾水，直到后来才发现伊顿根本就没有将宣传小册子交给杰克逊看，甚至没有提及这件事。伊顿这样做是为了同夫人出气，而同时杰克逊亦继续捍卫伊顿夫人的荣誉，他甚至召开内阁会议讨论这件事。除了伊顿本人之外，所有内阁成员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杰克逊对他们说他不想干涉内阁成员的私生活，但是他发现他们几位的家庭好像串在一起孤立伊顿。杰克逊说，我是不会和约翰伊顿分开的，在我内阁里面工作的，如果不能够和伊顿和睦相处，最好尽快辞职，我必须亦一定会实现内阁的和睦。杰克逊说，对伊顿的侮辱就是对他的侮辱，如果不和伊顿合作就索性辞职，结果无人辞职。但是情况并未出现好转，很多人无论如何亦无法平等地接受伊顿夫人。 范布伦意识到这个问题已经对杰克逊造成沉重的伤害，但是他清楚的知道不能够建议杰克逊被伊顿辞职，因为杰克逊已经明确表示他宁可辞去总统的职务亦不会背信弃义。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